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一次空中和你一块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盼望和你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进而想想自己的生命。在我们聆听每一个生命故事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去体会这些说故事的人他们的心路历程呢？最近我们在社会上的，不管是从媒体或者是从报纸上面看见许多关于家暴的一些事件，甚至也凸显了很多婚姻当中的一些难处，不管是名人或者是一些平凡人啊，在面对婚姻或者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都会发现有许多许多的无力感。特别在婚姻当中，不管是关于家庭暴力或者是丈夫与妻子关系的一些疏离啊，我们不得不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我想在许多事情之后来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倒不如我们来想想看，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该怎么样来面对。很多事情我们都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啊。事情发生了，如果只是回过头去探讨说这些事件的原因之外呢，如果没有一些积极的解决方法，其实对我们来说它还是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来分享的这位来宾的生命故事，其实他从进入婚姻之后，他就开始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风暴经历过丈夫生意失败的风暴，也经历过婆婆中风需要他照顾，而且呢这当中更经历到丈夫有外遇这样的事情。他曾经穷到没有钱缴房租，被房东赶出去。在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挫折跟低谷当中，究竟他怎么面对呢？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节目中来宾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也能够帮助甚至安慰许多有相同经历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张秀珍小姐，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段特别的时光当中，不论你在哪里，能够用心的来聆听张秀珍的生命故事。我在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更盼望的是在你聆听每一个生命故事的时候，能够用心去体会这些说故事的人他们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不单单是能够跟着他们一起感动，更盼望你能够体会到当有一双奇妙的手介入他们生命当中的时候，那所带来的盼望跟希望是何等何等大的安慰。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生命访谈，一块来分享张秀珍的生命故事。在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节目中的生命故事集，一块来分享张秀珍的生命故事。秀珍姐你好。
你好。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其实在我们正式录音之前，大概了解了一下秀珍姐的生活，她甚至这过去的光景，谈到这伤心之处还是会泪流满面哦。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透过麦克风这个声波的传递，让更多人听听看你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低谷当中靠着上帝的恩典走过这样一个不容易走过的路程。那诚如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经历就是婚姻这件事情上，你经历过丈夫的婚姻失败，也经历过婆婆因为中风需要你照顾， 还有呢，就是丈夫的外遇。另外，我知道你也经历过孩子动手术这样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哦。对一个女人来讲，要承担这么多这么多，好像接踵而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风暴或者是波浪哦，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希望今天你能够和我们来谈谈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你出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的？
我是住南部，云林县斗南。那家庭算是小康，我记忆当中，我小时候没有受过什么样的苦，就是很平凡这样长大。
有几个兄弟姐妹？
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在家中，父母亲蛮疼爱我的，
所以从小应该算是蛮顺利的、平安健康的长大。因为是唯一的女儿嘛，
哈，
算是爸爸妈妈手上的掌上明珠。
对，
那跟丈夫认识这段过程是怎么样一个开始？谈一谈好吗？
我先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对，我们认识到结婚八年。
从认识到结婚是八年的时间。
对，
当初决定嫁给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进入婚姻？
那时候我觉得我先生很有才华，他很努力，那我觉得我很有智慧，就是看到他的优点。那时候要结婚的时候，其实父母家长都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他大。
大几岁？
大四岁。
大四岁。
对，那当时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对，
所谓公司的员工是你们是同事的关系？
对对，同事关系。
他担任的是什么样的工作让你看见他的才华？
他起初是技术员，然后就到业务员，因为我们公司是贸易商。对，
那你们当初接触的、认识、交往的过程是他主动的还是由你主动的？
这个也很难讲，就是自然形成。
总而言之，这个走进婚姻之前的你们是自由恋爱的。
对, 对, 对，
那当时父母亲反对，就是只有你的父母亲反对，对方就是夫家那边的家长们，他们支持你们的婚姻吗？
我是没有看到反对。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反对。
那面对父母亲的反对，你
那段时间我们只有交往，那就是所以才会拖到八年嘛。对，就是继续交往，反对我们还是继续交往，等到父母答应以后我们才结婚
啊。
对，
所以爱情长跑八年的时间。
是，
所以照这样来说，应该可以想象是你们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即使有再大的阻力还是进到婚姻当中了。
对，
那据我知道，其实你也曾经过一段就是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的生活啊。那段过程跟我们谈谈，是因为你们做生意吗？还是
对，
所以后来婚后是你们出来做生意吗？
对，后来我先生他自己开公司啊，都做建筑方面的。对，那生意还不错，所以他也算是白手起家。对。那也赚了不少钱，所以他也买到第三间的房子。
哦，所以你们过去可以这样说，就是婚后你们是
他是很
平步青云哦。
对，
然后
他就
一间一间房子买，有不动产有三间哦。
对，然后那个百万的汽车有两部。对，他那时候就开宾士。
大家都会说你好好命哦。
那时候是还不错，不人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样子。他在好的时候就把持不住了。
把持不住。
对。
所谓把持不住，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
交际应酬了。
因此就有外遇的状况了。
对。
可是那时候你知道吗？
起初我不知道。
就是在家专心带孩子。
对。
结婚，结婚的，就是结婚当年你们就开始有了孩子。
对。
年头结婚，年底就有了孩子哈。
对，
所以等于说你结婚后就专心的做家庭主妇了嘛。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在我哥哥的公司上班。对，等到小孩子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才放下工作，专心照顾小孩，叫我回到我先生的公司帮忙。对。
在这样一个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走到刚才那样子一个地位，有三个不动产，然后又有两辆百万汽车，
嗯，
那大家眼光中的张秀珍就是好命的女人哦，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过了多久才开始发生转变？
这样的差不多两三年，
两三年，
对。
然后丈夫就是在一次生意经营不善的情况之下，
嗯，
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危机啊，
对，
就是经济危机。那么，能跟我们谈一谈那段过程？你从知道，然后到面对，甚至丈夫因此就离逃开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债务的纠纷的时候，你怎么面对的？
嗯，那段时间就是没有钱支付，因为我婆婆早就中风了，那是我们支付她去，就是请看护照顾，好，就请家人照顾。
那时候经济还不错的时候。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也付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就送回来。
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子一个经济产生这么大的转变？因为原本有三栋房子，然后有两辆百万汽车，嗯，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于生意这样子一个极大的滑落，导致你们家庭经济有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那时候其实公司上我不是很多的参与，大致上就是在财务上我有帮忙。那公司上我据我所知，他是也被倒，就是有些厂商哈，也是倒我们这样子，那我们也连带的就倒了这样。嘿，那当然就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上哈，就是不够专心，不够用心。
因为那时候他开始已经把持不住，开始没有办法专心的经营工作了。
对对对。
你知道那时候大概这个生意失败，整个家里负担多少债务吗？
嗯，应该是算千万了。
所以房子卖了都不够偿还。
对。所以那时候卖房子啦，卖车子啊，都是我一手去把它处理掉。对，就是我找人来处理这样子，他都没有参与。
那个时候是丈夫是不是就不再回家了啊？
有，
还是有。
对，
但是他没有去处理这些事情。
就是，对，
所以那时候你很孤单哦，
不知道怎么处理。
嗯，对，那时候你就是蛮孤单的一个人，虽然有丈夫，好像没有丈夫一样的去面对这些债务。因为你不单单是要面对债务，还有婆婆的事情要照顾，因为没有钱请看护了。
对，
那再来就是孩子要照顾，两个小孩子，一男一女。
对，很小。
那时候孩子多大？
一个一年级，一个二年级。
哦，非常非常小。
对，
从本来住很大的房子到去租房子。
嗯，对，租房子，然后连续就开始没办法缴房租，电费水费都没有缴，连续三个月，那房东就没办法承受，他就法院就说，哎，请你搬离开这样子。
那段时间你怎么过的？你也没办法工作，怎么办？
嗯，那段时间还好，就是公司还有一个会计在，然后他就陪着我这样子。那刚好在那段时间，我的邻居就是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她来邀请我去教会。
在那之前你还不是基督徒吗？
完全不知道。
那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之前你对信仰的看法是什么？
嗯，就是传统信仰，就是拜拜，拜祖先啊，就是庙里拜拜这样子。
所以在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你是不是曾经寻求过你一直都蛮熟悉的那个信仰去寻求帮助？
有有，对，有人介绍啊，到那种就是小的很小的庙宇，然后他要你去做一个叫做，就把衣服拿过去，然后做一次就要3000，然后你过一个礼拜去，他就说哦，没有什么效，那就两个一起做。哦，本来我就是说，哎，我先生的衣服拿来，然后就一次3000。
拿衣服做什么？
哎，他就是帮你祭拜嘛。
哦，在上面做一些法事。
嗯，对对对对。然后你觉得没有效，去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说，哎，那这样两个一起做，那就6000。哎，然后他就说，哎，那这样可能就是每3个月要做一次。 所以我就哎，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照你刚才这样说，其实丈夫那段时间发生这么大的财务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他还是有回家。那你有没有机会跟你的丈夫针对你们目前的情况来做一些沟通，或者是彼此有一些说话分享呢？
嗯，有机会这样子，可是大致上都是吵架，大致上都是不欢而散。
就这个时候开始，你从原先因为当初欣赏先生的才华，然后期待跟他携手经营一个美满的家庭，到现在你发觉碰到这么大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丈夫竟然他只有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的时候，谈一谈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去面对的？
那时候几乎是没办法睡觉，对，那整个人差不多快疯掉。就是愤怒、忧伤、很痛苦，然后又面对婆婆要照顾，然后小孩子又这么小，真的没有力气。那时候我就开始看精神科医生了。
哦，
哎，因为我怕真的疯掉了，
会濒临崩溃了。
对，那时候晚上几乎没办法睡觉。
有吃安眠药吗？
那时候我去看精神科的时候，医生有开安眠药给我吃。
嗯，稍微问一下，就是婆婆中风是一个什么样？是全身都中风瘫痪需要人照顾她，还是她有某一些局部上是可以自己行动的呢？
嗯，她其实在还没有发生这事之前，不是我照顾的，是我一个姑姑在照顾。那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带回来我照顾的是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行动，只有一只手可以吃饭，那他上厕所啦或是洗澡你完全要帮忙。那因为我婆婆又胖胖的，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吃力，对，然后要跟他换尿布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从生活床从云端掉到谷底，非常大的落差在那个地方。
对，
那一定常常在深夜的时候哭泣。
对，
或者是想到的时候就哭。
对，所以我又不敢回家讲，
不敢回娘家讲。
对，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直到有一位邻居来和你分享
是
信仰。
对，
那时候邀请你去教会，你接受了吗？
我马上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从出生到长大没有人跟我讲过耶稣，这个姐妹是第一个。
你对耶稣当时是应该是很陌生，因为一般人的信感觉就是他是外国人的信仰嘛，他是外国人的神嘛，你会这么快就接受吗？
对，我是被我的那个邻居的姐妹吸引，就是说诶，他不认识我，他怎么这么关心我，他怎么感觉就很温暖，他来邀请我的时候我就马上答应，那我就从那个礼拜就开始一直到教会这样子。
谈一谈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那你说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谈跟你说过耶稣。
对，
那这个姐妹跟你谈耶稣，那对耶稣来讲可能好像在汪洋中找到一个浮木啊，觉得可以抓到就抓到。可是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你跟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真的能够体验到耶稣是一位听祷告的神吗？
第一次是我们一起跟楼上的姐妹去教会，那一开始我就觉得去那边的人好像每一个人都帮你当亲人一样，就很热络很亲切，那个感受很棒。那唱那个诗歌也很好听。那回来以后就是礼拜天回来，我们的姐妹就到家里，她就来了解来倾听你的需要。我觉得就好像找到一个人听你讲话，因为平常没有人听我讲话。
一个人就在把所有的苦都往肚子里面吞。
对，
那当那个姐妹来关心你，然后也知道你的需要之后，因为据资料上面说你三个月没有付房租也没有钱付水电费，那不得已房东必须把你赶出去。
对，
那在当时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姐妹怎么样帮助你 去面对，或者说你怎么样在这当中去经验到这位上帝真的成为你生活中随时的帮助？
那时候我就是离开那个房子的时候，本来我一个好同学他要把仓库的一个房间给我住，那我们也是在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那我要预备过去住的时候，就在我们那个同学的仓库的隔壁有一间房子要出租。起先我去看第一次的时候是没有，那我要去准备打扫的时候就看到，哎，隔壁有一间房子要出租，那还算价格还算合理，然后就哎觉得说那我来住这间好了。所以那时候就住在那个我同学为我预备的那个隔壁，那我就住在那里，还算便宜，能够安身之处。对，
哇，一家应该是四口五口人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先生的时候还是有回来吗？
我搬过去的时候我婆婆就离开了。我那时候就被赶，被赶的时候因为我先生他有兄弟姐妹，对，那他们也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撑下去了，所以我先生的哥哥就把我婆婆接走了，所以就剩下我们搬过去，那还算可以，就是比较房间比较小，都还可以居住，
至少在生活上就稍微轻省了一点哈，
对，
因为
就房租就比较少。
那先生呢？先生那段时间从你被赶出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他都还是有跟你们保持联络，还是有回家吗？
有就是有时候是回来一下就走，有时候是一个礼拜回来一次这样子。
没有拿钱回来？
有时候有拿回来，有时候又拿出去，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谈到说，对，这个时候过程里面你也经历到上帝成为你的一个祝福，就是让你们有一个可以安栖的地方啊。
对，
而且是在一个你们能力还可以复合的一个环境当中。
Thank you.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寻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相思往昔，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
那么教会这个时候怎么样成为你们的帮助？虽然去教会的时候你说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把你当作好像是蛮 close 蛮亲近的人关心你，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的确有很多的需要，你有债务要面对，然后有需要有些开支，那在这当中你教会有没有给你一些实际上的一些祝福？
那段时间我是完全没有工作，那也没办法找工作，因为我已经休息还要再找，也是困难，那我小孩子也很小，上课是回来大概四点，有时候半天，所以我找工作是非常困难，那段时间我也没有工作，那度过那个困难其实就是教会姐妹的接济啊，就是我们有小组嘛，小组姐妹的接济，就是经常都会拿很多东西来，那还有就是我透过就是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也买蛮多保单的，那我就从保单里面贷款出来过生活这样子，
好像挖西墙补东墙这样子过日子。
对，那时候就是都用借贷的。
那个时候开始睡得着觉吗？
就是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到了教会以后然后神真是给我力量来原谅我的丈夫。
在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原谅他了？
其实我大概过了一年不能睡觉，就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过了一年以后我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成长，那我也了解到你在不原谅就是把自己像绳子这样捆绑自己就是真的神给我力量原谅我丈夫，那我就整个好像捆绑在我身上的一些绳子就断开了，我就可以睡得着觉了，
晚上睡得着了。
对，
我想在那个时候开始可以睡得着觉了。不过我讲在手上的一些资料知道，在这个所谓的人生的风暴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当然圣经上面上帝没有应许说信主之后就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了，你还是面对了很多生命中的一些难处，比如说小孩子，你的小儿子动了一个大手术，同一年你自己也经历到乳房有硬块，也切除乳房。好，我想这个部分是你生命中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风浪。
对，
那这个阶段呢，关于小孩子动手术跟你自己罹患疾病的过程当中，你 如何看待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
对，这个很奇妙。我儿子他在学校的健康检查，那健康检查说他那个胆道有长一个囊肿很大，那时候透过学校医生他们帮我们安排在台大，就是要赶快动手术。其实那是一个健康检查，我们并不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也是我就是说走在神的道路中真的是很安全，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先帮你挖出来了。那其实我们不知道，其实我在家属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要动。那我们透过医生来了解这个病情以后，我们真知道他是从胚胎就开始一起长大，长到那时候4年级，
就是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对，
他自己的生命成型的时候，那个囊肿就在里面了。
对，那一般人会觉得说啊，像我们有一些亲戚说，哇，你信耶稣，啊，信甲恁囝爱个开大刀哦，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话语出来。那当我们跟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一起去医院，然后跟小儿科医生一起了解这个病情的时候，那医生就说其实他这是从胚胎就开始有跟他一起长大，那时候他是4年级、
哦、
哎，对，4年级，然后他就已经长到蛮大的。那透过这个健康检查，那我们发觉那医生就透过他的医疗团队帮我们安排到台大医学院的院长来为我们开刀。那我觉得说神一路的带领，我就觉得很神奇。哎，对、嗯、那整个疗程他是手术是蛮大的，就在台大医院待了20天。
哦，很特别哈、哦，就是在一个健康检查当中发现的。如果没有这样检查，他这个囊肿就一直跟着孩子在慢慢长大。
对，
那什么时候会发生生命的危险都不知道。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又借着台大医院的院长来帮孩子开刀。
对对， 我们都没有做什么。对，
所以这当中我们就看见上帝真的是为我们，虽然我们会经历人生的风暴，但是就让他一首诗歌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主同在的船上，这个风浪经历我们之前先会经历我们的主。那这件事情你经历了上帝在这个上及时的帮助，可是你自己呢信了耶稣之后还会得乳癌耶。
是
是啊，这可能也是别人会觉得那信耶稣真的有保障吗？那你来谈谈这过程是怎么样的去面对，因为你后来要切除乳房嘛。
对，大概我儿子是元月份动手术，那我发觉的时候是大概是7月份。对，那时候我的人也是完全没有什么状况的。那有一天真的是就是不经意的，我想应该是圣灵的感动，那我去触摸到有一个硬块，那有一个硬块我也完全不知道要找什么医生。那我觉得这整个都是神的带领，就是我摸到硬块以后，我就刚好隔天就是要去小组，我就在教会的姐妹当中我就问说我这里有硬块，那就有个姐妹就说我帮你摸摸看。她说那你去看医生。她说我不知道看什么医生。她说你可以去台安啊。好、哦。她就跟我讲一个台安两个字。那我就说那我就隔天我就去看医生。那我从柜台到看医生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经历神。因为我一去柜台我也不知道找哪个医生，我就说我这里有一个硬块，我要找什么医生。那柜台的小姐就告诉我说你挂这个谢医师的就可以了。那我一挂进去，那谢医师就帮我摸摸看，他说你等一下。好，他就马上帮我找超音波。那他照完超音波说你等一下，他说马上做切片。所以那天我整个早上看到我回家的时候已经1点多了。
可是在同一天之内医生都帮你做好所有的检查。
全部都做好了。对。那时候医生就开始跟我聊天了。他就说你的先生做什么工作啊，他就聊很多。聊完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一个礼拜以后 你带你先生来看报告。好，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带我先生去看报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是恶性的
癌症。
对，那我当然是大哭咯。然后护士就安慰我，那我先生就跟医生安排手术这样子。所以这整个的过程我就觉得真是神的带领。
嗯，而且在这样一个手术过程当中，当然乳房切除了，而且你还要接受化疗。
对。
嗯，据资料看见说就是你头发都没有了，掉光了，
对对对，
然后躺卧在床上，可是现在好漂亮哦。
谢谢。
真的看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虽然我们还是会碰到风浪哦，还是会碰到一些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些，不管是疾病或者是一些人生的一些挫折，但是主说他不撇弃我们，也不丢下我们，
是
他成为我们的帮助。那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的丈夫还在外遇的光景当中，
对，
虽然他有陪你去医院，可是他的心还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所以你还是很孤单的，因此你非常非常痛苦。那这个时候也因着这件事情，你也经历到即使在患难当中上帝还是扶持你，所以还是得着安慰了。那在这个事情当中谈一谈上帝怎么样帮助你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因为前半年是儿子在医院开刀，
对，
下半年是你自己罹患了癌症。这当中我们先不去谈这过程里面孩子谁来照顾，或者是我们就先谈谈说这当中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
对，
那丈夫也不会把心放在你的身上，还是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没有金钱的收入，这样的经济状况怎么样来面对？
对，那时候像我儿子住院的时候，其实自付额也付的蛮多的，差不多有4万多块，
除了健保之外，
对，
还要付4万多块钱。
那他住20天，所以应该是6万多块。然后即使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支付，然后真的也是经历神的奇妙。因为其实我的先生他的兄弟姐妹几乎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欠他们钱，可是那时候我先生的姐妹还有我这边的亲戚，他们都就是受感动，他们都包很大的红包给我。然后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我要出院，我心想我有卡可以刷，我大概可以出院。没想到台大他是不刷卡的，要付现。那时候我手中还不够钱，差不多还差2万块。真的很神奇，就是在前一天我们教会的姐妹她就送了2万块来。当然我不知道我的医疗会多少，前一天有一个姐妹送2万块来，因为她是做美发的。他是说他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他的客人，那他客人就奉献2万块要帮助我，刚刚好可以支付我儿子的医药费。那我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也是一个很单，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神让我那时候很单纯。我在早期我保蛮多的险，当然都是寿险。那我也不知道，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我生病的前一年，那有一就是原来的保险业务员他就来找我说现在有新产品，你的保单可以换。我说怎么换他就告诉我那你要多缴多少钱。那时候我真的没有钱可以缴，那他说那你可以贷款出来缴那我也听他的话，就单单纯纯的就贷款出来缴。没想到我隔年，因为本来我保的保险若没有改的话就死才有理那就是因为改了以后就变成得癌症有理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领了300多万的保险费，解决了我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已经欠了很多债了，比如说我保险那保险贷款都要缴利息嘛，那我有一些就信用卡贷款利息都很高，那因为你要吃饭没有办法，所以 我不知道说神是真的是这样子带领我。
对，如果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听到这些说啊，真是真巧，或者说还好，但是我们属神的儿女真的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出于神的许可，即便是顺利的事或者是一些逆境的事，若不是上帝许可，不会临到我们生命中。但是每一件临到我们生命中的事，上帝都一定有他的祝福在背后。难怪许多基督徒会说，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不是很光彩，或者是看起来好像没见证的故事，结果都成为画中的祝福。
是
啊，他们也就亲眼看见说，哦，真的耶，真的上帝也真的在你的需要上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在这世上你也并没有因此而负债哦，反而还可以还钱。
对，
感谢主啊。那当然这部分我们谈到说，哦，经历到上帝是耶和华以勒，也就是上帝是为我们预备，
对，
是帮助我们的神，甚至他是医治我们的神之外呢，我想谈到这里大家就会听众朋友就会很想知道说今天你能够在这边做见证，当然因为你一方面饶恕你的丈夫了，可是从整个刚才故事分享到这里，我们都还没有看见你丈夫回头，他还是没有回头，还是心在外面。但是据我知道今年的五月底丈夫回家了。
对。
那这个过程里面谈一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你当初是抱着这个什么心情去跟丈夫做一个很清楚的沟通。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拉长这么久了，这必定有原因。因为我容许他这样子两边游走。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是要彻彻底底的做一个决定。那我如果容许他这样子，他永远站不起来，不管他是回家或不回家。那我因为他是我所爱的，我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不管他有没有回家。所以我在94年的元旦，我就找他谈这件事情，我把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把界限划清，就是告诉他说，你若要你现在可以，我们把这段话讲完以后你就离开，你可以好好去过你的生活，你也可以去好好的对自己有一个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留在那边呢或是回家。若你要留在那边，那你可以回来跟我签字，我们就离婚，那我祝福你们。若你要回家，那我就要一个要求，你要断得干干净净，我才可以让你回家。那这个事情我就元旦跟他讲完以后，在这个大概四五个月当中，他就没回家了。
哦，从元旦开始
完全没有回家了。
那当时你是不是觉得说他的决定就是他要留在那边了？你认为？
我不是认为，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上帝了。哦，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那我就预备我自己应该自己要走的路，还有我孩子应该要怎么去走。我们大概就三个人过生活了，我们那时候也就很自由的三个人过生活。没想到就几个月以后，就五月份的事情他就发生了，他就突然间回来了。
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年发生这个所谓的财务危机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很小，
对，
就像你说才念小学啊，一年级，然后可是今年这个爸爸回头的时候，这小孩子都已经念高中了。
对，
很长的一段时间，当然这么长的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像我们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听见你所经历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的事情。那这还好，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位主，一位神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孩子跟你的关系怎么样？
蛮好的。
他们从什么时候知道说自己的父亲跟家人其实不是，因为小时候可能还是常常看到爸爸回来嘛，
对，
没有那么明显感觉说爸爸已经有外遇了。什么时候他们知道爸爸有外遇了？
小孩子什么时候知道我并不知道，但以前小的时候，因为我先生是做工程的，他是一天到晚都出差，所以孩子会觉得说，哦，没回来就是出差。那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在跟孩子沟通，就说，哎， 就是出差，那他们什么时候知道我并不知道，不过就这样子长大了。
长大了，所以当他们开始觉得爸爸开始在五月底的时候打电话回家说他要回来了，那对孩子来讲，你可以感受到孩子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吗？
他们是不愿意的。
哦，他们是不愿意的。
对，
也表示说其实他们慢慢因着长大也看清楚说原来爸爸不是出差，
对，
是真的常常不回家。
是，
那你们的决定，事实上孩子这样子一个态度，让你其实对你来讲，你会不会觉得很为难？万一丈夫要回来的话，可是孩子不是很接受怎么办？
对，就是变成是另外一个难题。对，所以就说当五月份五月底回来的时候，到这段时间这个月其实很多的吵吵闹闹，
还是会有一些适应上的问题。
就是，对，所以就是可能父亲长期不在家，他也不知道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以为孩子还很小，所以他的管教方法就是留在以前的那个时候，那孩子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接纳父亲这段时间的不在，所以他们之间也蛮多的冲突，在这段时间就是常常有冲突，那我还是求告神，
就是祷告了。
对，
其实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做这件事，因为他开始了他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做了他的帮助，成为他的好像把你捧在手心上，带你走过每一个高山低谷。
对，
那现在我相信丈夫这样一个决定也是上帝放在他心中的一个感动，让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中来。
对，
也就是上帝要医治这个家的开始了。
是，
对，我们也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祝福守望祷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看见今天秀珍姐在分享过程当中虽然有泪水，但是这些泪水好像都在分享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都化为感恩了，
是，
都化为上帝成为他生命中每一个点上面的一个荣美的记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想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就是希望能够借着每一个生命的故事，看见即使我们好像看不到前面还有路的时候，仍然可以因着这位神的手握着你，安然度过每一个高山低谷。
是，
那今天的节目在靠近尾声的时候，我想请秀珍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些祝福。其实你的故事还很多像是你曾经帮助你的大哥二哥重新和好，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邀请你再到节目中来分享关于这个部分的故事。但是至少今天我想透过你的故事，我们其实可以真的看见即使有一些光景看起来已经无路可走了，只要我们能够转向神，好，愿意来到神面前，就能够经历上帝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
对，
那因此透过你自己在信仰当中这段时间的经历，这段岁月当中有神同行陪伴的这段经历，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你的祝福。我们相信收音机旁有些听众朋友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很能够体会你的感觉，但是也有些朋友他们对基督信仰来讲还是有些陌生的，对于这位我们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神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些的疑惑，觉得真的这位神可以帮助我吗？那能不能透过你自己的经历来对听众们有一些鼓励？
我知道神，当我姐妹邀请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就知道神与我同在，那时候我就感受到神天天与我同行，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毫无惧怕，毫无恐惧，毫无忧虑，忧虑就都卸下，就是那个重担都卸下了。所以我觉得信仰就是相信耶稣这条路，我觉得非常的喜乐。其实这一路走来，我为什么可以影响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嫂嫂我的家人信主，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有一个喜乐的生命。那在我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学习到就是饶恕。那我也跟听众分享，饶恕是最大的一个利器，就是你可以断开一些捆绑在你身上的一些忧愁的放不下的，都是透过饶恕能够走出来，才能走到光明面。你要是不饶恕，就是在黑暗里面走。那我觉得我这段路走来，我觉得饶恕对我来讲是一门很大的功课。那 至少我走过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分享生命故事的是张秀珍的故事。那么我们衷心的盼望，透过这段时光，我们聆听来宾的生命故事，你能够借此机会省思自己生命的光景。衷心的盼望收音机旁的你可以体会来自上帝所赐的信心与盼望，而且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不论你是不是看得到前面还有路可以走，只要你愿意转向神，来到主的面前，将生命中的重担卸给他，你就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恩典，所赐的应许，就是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当中重新得着盼望与信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张秀珍姐妹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好的生命故事。如果你想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 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给我美珍收就可以了。美丽的美，珍珠的珍。那么另外节目当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陪伴你，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刚才我所播报的通讯地址跟我们联络哦。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美珍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了，祝福你在未来这礼拜当中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曾经告诉我 Thank you.